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10月30号，星期天，初四。那么今天呢，台长呢给大家呢继续呢在空中呢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节目很精彩的啊，希望大家关注。哎，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台长，是这样哈，就是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跟我一样，就是想希望台长能把您念经的声音刻录下来，发给我们，可不可以啊？
考虑考虑，有点小麻烦。
啊，好的，因为我们是很想模仿台长的语气，然后声音。
好啊，好啊。
好了，反正我把这个希望跟台长说了。
好好好，因为呢，因为我也是跟你说，因为有时候呢，在如果就比方说这个经文，比方说这个人的气场，比方说很好的，那当然是好事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到了一些气场很不好的人身上呢，你这些东西呢，实际上你的念经人的气场会受他影响的。
明白了。
你明白吗？所以你们比方说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像讲话一样，比方说你这个人很开心的，很阳光的一个人，心情很好的，我跟你讲啊，你好好学佛会很好的。如果那个人呢说，你不要跟我讲了，我听都不要听的，怎么会好啊？怎么几句话一讲，你看看你会不会当时就不舒服了？
明白了。
念经是一样道理，像台长这个东西，给好人越念越好，功力越增越强。如果给那些不相信的人，或者那些气场不好的人，他一听台长了，台长都会受到一种叫反射气场影响。
明白了。那台长，您还是不要念了。我们是很希望保护好
台长的身体。但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台长，比方说以后跟你们大家见面的时候，可以带着你们一起念。哇，那个力量不得了。
那台长，我明年会去香港参加法会，您去
香港的话，我就考虑考虑，是不是在这个前面或者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的时候呢，或者白天的时候呢，就是找个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念，那这样的话，哇，那个是响彻宇宙，你相信不相信？
太好了。
好了，
谢谢台长。那个，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总是打不通胡同那边哈，我就想知道我自己那个经文效果念得怎么样？那个台长，你能告诉我吗？
你是让我感应一下，看看你刚才那个态度还不错。台长现在告诉你，你现在的是优良中差，你是良。
就是中等呗。
良啊。
不算好也不算坏，是吧？
哦，很好了，中的上面的就是良了，优良，优秀的嘛，已经算优良嘛，优良品种。
太好了。台长，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您的法门的。
好，努力啊！你要记住啊，你可以吃点，你可以吃点黑芝麻啊。
好的好的，我会多吃点黑芝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有点掉头发。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台长，您说的太对了，我这掉头发，您不知道，我已经好像有2-3年，每天掉了很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连我父母都说，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呀？然后我一直找不到原因了，我还以为是就是自己头发太软呀，或者怎么样。
哎呀，现在知道了。这是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这是随便给你感应感应，但是那个那个头发就是掉带出来的感应。
是，台长您太神奇了，我会努力打通您的那个图腾电话。
好好修心，我还以为太神奇了，我会努力去度众生的，还打通电话，好好去度众人就打得通了。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台长。
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怎么台长跟台长自己讲话？喂。
喂。
好了，没办法了，只能挂了啊。好，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你好。
你好，台长。
哎，你好。
我请教一些问题啊。
好。
台长，一般你肯定要看图腾，说假如说这个人气血不和，是不是指全身还是指身上某个部位啊？
气血不和，有部位也有全身的。
啊，
这个如果你们问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是全身还是部位，因为气和血都是在全身走动的。
嗯嗯。
如果你不是说某一个部位好像气血不和，实际上血可以指某一个部位，但是气一定是全身的。
啊，
明白吗？
那你假如说气血不和，要是问人家问哪个部位，那就要分开来说啊。
要分开说，比方说很多妇女妇科，她你如果指她的气血不和，就可能是她的下半部什么部分，明白吗？因为男孩子呢，比方说气血不和是什么呢？就是肠胃和大脑的阻塞，所以男孩子经常不讲话，他的脸就会皱起来，然后呢他很多事情就不顺利，实际上由他的头到他的肠胃这个地方堵塞住了。我经常看到气血不和是这个部位，是男人，女人是下腹部和大腿，所以女人一生气的话，很多人腿就走不动，很多人的腿会肿起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假如说像这个念礼佛大忏魂的时候，一般就说消除身上孽障就可以了，特别说嘛，
念礼佛大忏悔文是吧？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消除自己的那个孽障，然后最主要要调血调气的话，还是要念心经。
啊，心经。
还有就是消灾吉祥神咒。
嗯。
当一个人有灾祸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气血也不调和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一般假如说这背后就是损人家，就是那是不是就不损人家，那是积阴德。那假如说在背后帮人家，这算不算积阴德？
对，就叫积阴德。如果比方说在背后讲人家好，这就是积阴德。哎呦，这个人很好啊，这个人呢，你们大家原谅他吧。这个人怎么样，你就积阴德了。
嗯，
你这个人就欠你的，无缘无故这个人就欠你的了。明白了吗？
明白。他一般呢，那有时候博客上写讲什么，这写的是大千世界，还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同一个概念。
三千大千世界和大千世界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大千世界是不止三千，也就是说这个大千世界它是泛指的。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这个地球，就对不对？就叫大千世界。然后呢，我们指三大洋五大洲，那是不是地球啊？
对，
一样道理。
那他还有一个，就有时候在博客上说到那个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四个字是一般怎么解释的？
成住坏空，也就是说，当一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成了。然后呢，住就是注视。就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因为成功了，一个小孩子 baby 生出来之后，住在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住到一定时候他开始坏了，身体不好了，空了就是死了。所以一个任何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灵性，实际上它都有成住坏空的一个过程。明白吗？
明白。可能一般人家不是死人开追悼会什么，要戴个黑纱，还有时候要脱帽致意，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实际上黑的东西比较庄重，就是代表对人家的尊敬，那么这是从人间角度上来讲的，我知道你现在想从玄学方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黑的？黑的是什么呢？因为下去了，对不对？比方说。人家做什么我们尊重人家，对不对？那么黑的下去了，下去的人都是黑的，所以我们穿的就是黑的。我们就等于送他一程，陪他一程，我们尊重他，因为他到轨道了。
那戴个黑袖子上戴个黑纱，是不是掉尿的意思啊？
对了，因为很多人穿黑衣服他可以不戴袖纱的，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穿黑衣服，所以他要戴这么一块黑的，以示和穿黑衣服一样的尊重。明白了吗？
明白。对，一般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你看给人家看图腾，就是说假如某个人要求一件特殊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念功德宝山神咒啊？是不是他想求一件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么念？
他想求一件什么事情啊？
就是一般假如做
功德宝山神咒是吧？因为他必须要有功，他必须要有善事，他才能求功德。他如果没有做很多善事，你念功德宝山神咒的话，他不能转换为功德的。
就特别特 地特别为某一件事情在求的时候，假使没有做善事，那求了也没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嗯。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坏人，
嗯，
对不对啊？他从来不做好事的，你说说看，你想拿个奖状拿得到不啦？
嗯。
拿不到的，因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之后，最后才换了一张奖状嘛。
嗯嗯。
对不对？
对对对。嗯那当然，一般有时候不是碰到下雨天嘛？但有时候这天气好像是突然很暗什么，那个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想象？这是好像是在就是说在像在地府看到一个景象一样的。
对了，可以的，完全可以。因为台长曾经在很灰暗的天，
嗯、
或者有点带黄黄的、没有太阳的时候、
嗯，
台长看到跟地府的光是一样的。
嗯，
因为台长下去上去我都去过，所以我都知道贴地府的天就是昏，就是有点像昏昏沉沉的，
嗯，
就是他们的白天每天就是这么昏昏沉沉，他们没有太阳的，
嗯，
明白吗？
嗯嗯，那你平时要是有时候下雨天碰到这种天气，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实际上就是代表着人间现在这个天气不好，实际上给人家就是带来很多不 lucky 的事情，所以下雨毕竟不是一个好事情。
嗯。
除了卖伞的人喜欢，其他都不喜欢的。
嗯。
明白了吗？
那个景象就是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不。
对，就是实际上下雨天没有一个心情开心的。
嗯。
啊，这种人如果心情开心的人，我告诉你，这就不正常的。如果这个人很喜欢下雨天的话，这个人实际上心态是不对的。
嗯。
明白吗？因为地府的天就是这样，说明这个人间也存在着啊。我们说的就是六道。
嗯、
台长不是经常跟你们说人道也有六道里边吗？
对对
对, 对不对啊？在地府它也有六道的。
嗯。
啊，地府的天在哪里呢？地府的在天上开心的就是地府那些官呢、啊。
嗯。
那些在地府有修的人呢、啊，他马上要投胎了。
嗯。
那些人他也是像在地府的天上一样的。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啊，那好，那谢谢台长啊。
好 啊，再见。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这里是你的福音不能说。喂，
你好。
哎，台长，哎呀，你好，你好，
你好。
哎，这样子，我有今天又有几个问题啊。
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图腾的颜色。
啊。
那么，假如说这个人的图腾的颜色是黄色的，
啊、
那么他穿黄色的衣服是比较有利，对吧？
啊，对。
那么，假如说我穿红色的衣服呢？
也可以。也可以。
火腾。
实际上。
也可以。
实际上，你根据这个相生相克来这么来推算，道理是有的，啊、是可以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红颜色它可以画出黄颜色的，你从颜
火生土，
对，你从颜色当中你都可以分出、嗯、你比方说你本来是用红颜色，你把它弄了淡一点加点白的话，你就是一个黄色。所以如果懂得这种色彩调配的人，他一定是幸运的、嗯、颜色的。
是啊，明白、
啊、
明白。那也就是说黄涂成黄色的，他来讲的话穿黑色的应该也可以，他是克的嘛，我克者为财
啊，但是你不、嗯、这个不是这么讲的。如果你本身的颜色是黄色的话、
哦、
你可以外面穿一点点黑的，里面穿黄的、嗯、这个可以的、
哦、
但是你绝对不能穿黑的。你穿黑的话，把你本色拿掉了，你连一个基本的色，就是基本的自己的本身的那种图腾的本质色都没有的话、
嗯、
你穿黑的话、嗯、你一定倒霉。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明白了吗？
嗯，
如果你有自己本色的话，你可以穿在里边。如果你作为一个男的，你不大喜欢穿黄色，看上去不好看的话，你要把黄色穿在里边，哪怕你穿件背心是黄的，你外面套一件都会对你带来幸运的。
哦，明白了，
明
白了。
白
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图腾颜色，我不知道，下次有机会再看
看。好，
第二个关于鸡蛋的问题啊，吃蛋的问题啊。那么台长，我记得开始过说蛋是应该我们是可以吃啊。
啊，对，嗯。
哦，
那么
好像有的。
为什么呢？是这样说的，
嗯、
是这样说的。过去呢，这个鸡蛋呢也是属于不好的嘛，也不能吃的。
嗯。
但是呢，菩萨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随着天时改变，因为菩萨不断的在给我们一些新的那个理念给我们的。
哎。
因为鸡蛋呢，它是有孵得出小鸡和孵不出小鸡的两种。 对不对？
哎、对。
所以呢、
哎，
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和尚呢，就是他们吃鸡蛋，他们要照看看是不是这种鸡呢，是鸡蛋呢，是能孵出小鸡还是孵不出？到了后来就有点乱。那么菩萨就慈悲，因为鸡蛋里边的成分营养成分很高，人长期吃素的话，可能会缺少一种营养的蛋白。所以呢，菩萨就慈悲我们，同意我们，就是以所有的鸡蛋为，也就是为，就是说孵不出小鸡的来算的，所以这个鸡蛋才会给大家能够开放给吃的。就像很多荤的里边还有几种是素的，在素的里边有几种是荤的一样。嗯，
明白明白，就是。我懂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讲求菩萨到我梦里来开示我某一个疑问，这个是否要使用一个人的功德？
是的，完全是的，因为
要
因为完全是这样的。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你是一块电池，对不对？
嗯。
你想把这个手电筒照亮，
嗯、
对不对？你照亮了，你不就看到前面了吗？
对。
那么你现在求菩萨保佑你给你开示的话，实际上是用你的能量的。
了解了，了解了。
只有一点。是不用的，就是自然菩萨来提醒你的。
嗯，
如果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菩萨啊，你保佑保佑我，让我知道某某事情。好，菩萨不一定来，然后护法神来，或者有时候甚至是地府的官，那些鬼他来提醒你这种事情，给你一种声音，给你看到某一个环境。实际上这已经用掉你的功德了，就像手电棒一样，你一照亮，它一定用到你的电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嗯，明白。还有，比如讲，台长，比如讲，我要求做成某笔生意，
啊，
但是呢，我其实目的是干嘛呢？我比如讲，我这笔生意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那么赚到多的钱，我再做更多的功德，那这样子的话，
啊、这要真的，
是否可以？
可以，
嗯，
但是一定要真心，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说，菩萨你保佑啊，这笔钱赚到之后，我一定会做功德。你说一定会做功德，实际上菩萨天上已经不会。同意你了，也就是说你这在求财，对不对？如果你就说我做这笔生意，我如果赚到多少钱，我拿出百分之多少我做功德，那是两个概念了。
嗯，
你这个事情就能成功了。
我了解了，了解。
明白了吗？啊，这个就实质性的变化了。
哦，我上一次就有做这样求利啊，求利以后我说做多少多少，做成是做成了，可是赚了一点点。
好，那你就按照一点点的比例做。一半做，然后等到下一次你会越做越大。
好的，
明白了吗？实际上让你成功并不是某一笔生意的成功，而是在你心中造载入了一个你成功的先例，实际上就是对你的生意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能够做成一笔就能做出第二笔。
明白明白
明
白
吗？嗯，
明白。关键还是发心，发心不要
对成功和不成功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好的，明白明白。
啊，
还有一个，台长，那个观想的话，有没有什么诀窍啊？比如讲，当然我现在也不太会观想了，但是呢，我认为观想肯定比乱观想肯定是不好了，但是观想会比不观想可能要好一点。
对，
观想有没有什么诀窍？
观想是这样的，观想呢，你要看观世音菩萨看得仔细一点。你比方说，你脑子里看得仔细一点，你觉得自己脑子最干净的时候，你看着观世音菩萨。你比方说看着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你盯着他看眼睛啊，看他的法相，看他的头发多么庄严，你这样的话看一看，然后你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你不要一直看，一直看到后来杂念就会进来了。
对对对，
听得懂吗？啊，乱七八糟想法就会来了。你看完之后把你眼睛闭起来之后，你会一直有这个形象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这种观想是最好的。
明白明白明白，好的，我懂了。还有一个台长，比如讲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为了利益最大化，那么压我下一家的这个价格，这样造不造孽？
这个不算造孽，
不算啊。
因为压价和还价，这个都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不要昧着良心就可以了。比方说我压价把人家压得来比市场价还要低几倍，那你是过分了。明白吗？如果大家都是这个价钱，就算这个人开高了，你为了把他价钱压下去，那对你来讲，你心中只要感到过得去的，你就不是成为有罪孽。
好的，我明白了。
明白吗？
还有一个就是好的，还有做生意过程当中，比如讲主动的或者说是被动的给对方回扣
啊，
这个
是这样，回扣的话，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给回扣和不回扣的话，实际上也是你的心。比方说，你觉得这个回扣你给了他，没有造成他有这种其他的念头出来，那你这个回扣就坏念头出来，你就是给的对的。比方说，你今天要贿赂一个人，你为了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给他很高的回扣，实际上这个就是你在引导他犯罪。
嗯，
对不对？因为你给了他这个回扣之后，让他的意念改发生了变化了，
对，
对不对？那么你就有罪了。如果你给他回扣是为了感谢他，为了以后我们更好的合作，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意思，那这个回扣就没问题。
好的，
嗯，
明白。我比如讲，我给他回扣，比如讲，我也是希望他能够生活过得好一点，然后呢，他改善一下他的目前的状态。
啊，
但我不希望他拿了这个钱以后做坏事去。
啊，
这样的话意念应该也就可以
啊。那个意念发心很重要，就是说你给了他钱的时候，你这个意念很重要。那么如果就像很多人办那个，很多人不造庙嘛，对不对？
对。
啊，在中国很多人造庙，那么造庙的时候呢，他脑子里想着，哎呀，造了一个庙，我以后可以拿钱了，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庙不香火不会兴旺，因为菩萨不会来的。他的发心已经决定了他这个庙会不会有菩萨来。
对
不对？这是一个
赚钱，
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你刚才讲的，你这个发心给他，只是让他生活上安逸一点、好一点，而不想让他去做坏事的，对不对？至于他自己拿了这个钱去赌博了，或者去做其他的不好的事情了，那么对不起，这个跟你没关系。
哦，明白了，
明白
了。
但是如果你知道他这个钱拿了，他一定会去赌博的话，那你就得好自为之了。
那当然就要小心点了，明白明白。对方假如说是一个坏人，一定要跟我怎么样，我还是离他远一点。
对，他如果比方说他，你知道他拿了钱每次都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
不能点。
明白明白，我懂了懂了懂了。还有台长，比如讲每天的白天准点的时间烧小房子，跟非准点的时间烧小房子，我可不可以理解准点是100分，非准点比如讲是70分80分呢？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按照分数来算的话，实际上准点算100分的话，其他的时间最多80分，就是不会少于80分的。
了解了解，
效果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天上有很多的值日菩萨，他们是24小时看在下面的，就是值班菩萨，还有那种护法神，还有过路神，太多了。
好的，
明白吗？
就最好是准点，那非准点上嘛，反正也可以，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没问题啊。
好，还有劝人信佛念经，比如讲，哎呀，我劝了成功了，他精进了，那我把他认为100分，但是我劝他劝了以后呢，但是他还是不信，还是没有，即便是信，但是他还是3天2夜，2天3晚，我可不可以认为成功了，他信了，那么精进了100分，没有劝成功，把他看成是70分80分呢？这样可以理解
这个也可以理解。你现在我首先要问你，你是觉得你有100%多少，还是你觉得你劝的这个人100%多少？你现在把
我就是我想我自己的功德，我想就是
好。你现在首先指的是你自己的功德，对不对？
对。
如果你把一个人劝了，完全相信了，那是100分，对不对？
嗯。
如果你把这个人没有劝醒的话，实际上就是按照你劝醒他的程度来说。那么实际上，你如果你跟他给他看书了，你跟他讲过了，他不信，但是至少你有50分。
明白明白。
不少的，不少的这个比例啊。明白了吗？
了解，
嗯，
明白明白，我了解了。还有一个，就劝人努力精进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为了要让他精进嘛，我就是利用人的这种好胜心啊，这种嫉妒心啊，比如讲我在 A 面前讲，哎呦，你知道吗 ？B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厉害。我在 B 面前讲，哎，你知道吗 ？C 啊，你认识的这个他现在怎么怎么好，这种方式可以吗？
这种方式只要是善良的，就不成为一个不好的方法。如果这就叫妙法，如果你目的很重要，因为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这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对，
你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能够救活这个人，你就是个好医生。
好，明
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还有一个，比如讲也是同样这个问题，比如讲我也是为了希望对方能够那个怎么样，然后我适当的宣传2012，哎，你知道吗？2012年会有很多麻烦啊，怎么怎么，让对方产生恐惧心，然后从而产生动力来信佛念经，这种方式可以吗？
可以，但是不能过分， 因为如不能过度，也就是说你如果产生了恐惧性太多了啊，那么如果适得其反，那你本身你这个失败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了。
明白
了吗？就是说
你好像适度，
对，适度加一些，就要吃饭一样。很多人不能像四川人天天吃辣的，那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吃一点辣子他觉得很舒服，
对
不对？你如果天天吃四川人吃辣的，他什么东西都是辣的，他什么味儿都没有了。
对，明白，适度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选，稍微正常一点应该也行，没问题不大。
对，没问题。
好，还有就家人呢，我们家人呢也信佛的，也念经，也念小房子，但是呢他速度有点慢，那么我嫌他们慢，我呢帮他们请法师做功德也念，那么这个功德费呢完全是我一个人出，那么这种可以吗？
这种呢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得到的少，这是没有办法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帮台长放生对不对啊？
对，
台长很开心，那么台长有没有收到啊？肯定收到，对不对？那么因为对台长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台长如果是我不是就是说我自己因为这个来的来历不一样，所以你们给我放我全能收到，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一个卢台长，你今天给我放的话，我自己没花钱，我告诉你，就是我没花钱的话，我这个效果绝对不如我自己花钱放的效果好。
哦，
人家帮你放，人家花钱给你放，人家不但有功德，人家还能庇应你，还能帮助你，还能鼓励你，实际上这个给他放生的人功德很大的。
哦，
是这样的，但是收的人他只能收到30%-50%之间，
就是还能收但少一点而已。
对，就是帮人家念经，这个人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念出经只有30%他能收到。你念一张小房子，
即便是他对方信的话，那收到的也是大概也就比如讲也是30%-50%，
也就30%-50%，这就是30%-50%的当中比例，就是他信不信。
明白，
还
是问他要吧，要钱吧，为父母要。
这个不要客气的，跟他说，妈妈爸爸，你们长寿，这个钱呢必须你们出，哪怕我今天先给你们了。啊，你们再给了我，那么这个是你们拿出来的，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你给了他钱了之后，你给到他钱之后再叫他拿出来，这个感觉和说啊，妈妈我这个给你多少钱啊，我现在帮你放掉，他没拿到，他那个心啊不动的。
对，
让他动心。
没错。还有台长，比如像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顺的事情，那么每天呢我也是坚持烧到2到3张小房子的话，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
可以，实际上烧一个星期烧2到3张是保平安的。
每天
啊，哇，那很多了。太多了
啊！
不过呢，如果你经常做生意啦，做其他事情啦，那你可以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们每天呢、啊，天天念这个礼佛大忏悔文一样。那你今天不一定是你做错什么忏悔的事情啊，也没有激活啊，那你为什么要念呢？实际上道理是一样。
好的，那问题不大，2到3张。
就是你2到3张，等于你口袋里一直有钱。万一你肚子饿了，你钱有，你就可以买东西了嘛。万一有人来问你要了，你拿得出来啊？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你皮夹子有钱呢、啊？否则的话，你这一全部空空如也，人家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钱都没有啊。
明白。还有。比如像台长，比如像某一个人，他做了一点功德，那但是呢，他也没有跟人宣传，那么但是呢，他是希望对方能够知道一下、查收一下，那么就把水单呢传给了对方，这个算不算有相布施呢？
这个呢不应该这么算的。如果你当时的发心你是不想让他知道的，但是呢你发了心之后呢，你觉得无所谓的，我就是做布施的，但是呢我要查一下是不是到了，实际上这个不叫有相，还是叫无相的。
明白，因为害怕对方因为多嘛，万一他没收到啊，或者怎么
样。对，这个应该的，这个不作为是有相布施的。有相布施是什么？就是说，哎呦，我这里给了人家1000块钱了，2000块钱，马上呢就说，哎呦，你知道吗？到处去讲啊，我给他，哎呀，我给，那这叫有相了。实际上你跟对方查一下的话，因为他对方本来就知道的。对不对？那么你给他查一下，这个绝对不算有相的。有相就是到处去讲。
明白。还有一个台长，那个执着一切而不舍的这个当中的这个分水岭是什么呢？区别？
好，锲而不舍 和执着，这个分水岭是什么？执着实际上已经带点贬义词了。
嗯。
锲而不舍还带有点褒义词，对不对？那么执着是什么呢？执着就是我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你一直在钻牛角尖。
嗯。
那么这个事情既然把你说成牛角尖，就说明你这个事情不要去钻得这么深的。
嗯，
那么执着的话，就是说我对某一件事情，我一直这么某一方面去追进去，去钻牛角尖，
对，
对不对？那么这个实际上，比方说不是像佛法了，佛法它是整个我是慈悲呀、喜舍呀，我怎么样？这个不叫执着，这个叫什么？我叫发心啦，我叫愿力啦，对不对？
对。
那么执着呢？比方说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啊？他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还要这么对我？他还要骂我打我？就是想不通，他才会产生执着。那么想不通本身已经是贪嗔痴当中一种，贪嗔痴一种之后才滋生出执着。
嗯，明白。
明白了吗？而锲而不舍是什么？我本来这个事情放弃了，我不舍得，我知道它是好的，我因为我自己的条件，我的能力做不到。但是呢，我尽量的创造条件，创造能力去做，这叫锲而不舍。
嗯，
啊，对不对？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就是锲而不舍的话，就是比如讲，就正面的应该来讲，比如讲这件事情，我那基本上我也是有能力去做的，但是呢，可能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一直坚持的去做，
对，
做到最后我成功了，那我就是锲而不舍。我做不成功，我也就是说放下了，没关系的。
对了，
那应该也算是锲而不舍。
你做不到的话，实际上你锲而不舍已经成功了，因为一个人对一个善事，对某一个事业上，或者对一个心灵当中的一个事情，你锲而不舍，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可以放弃的，而你没有去放弃，你去追逐，去追求，这是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所以锲而不舍只能用在好事上，不能做在坏事上的。
明白，明白，
明
白
吗？
明
白，嗯，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比如讲，我知道那个动机越殊胜，那么成果越圆满，应该是这样子。那比如讲，那我们在平时做那个功德的时候，那做功德的时候，因为有些呢可能说，哎呀，我为了要积功德而做功德，那我估计这个，比如讲这个分数就很低了。
嗯。
那比如像我呢，做一件事情，我其实我就希望对方好，我也没有什么功德不功德，我就希望你好啊，我就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对对方有帮助。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真正来讲功德的话，应该是帮助更大，是吧？功德应该更大。
对，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谈到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的，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当你一个人做功德的时候，如果台长经常叫你们叫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你看台长这么多年了，一直这么做，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几百万跟我这么人学。
对对
对，
对
不对？这就是我从来不问耕耘，我就管，我也哦，我不管收获，我就管耕耘。你现在如果发心是好的，你去做某一件事情，你就这么做，到后来你有收获，这也是天上菩萨给你的。
就成果越殊胜了。
对了，越来越殊胜，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你比方说你请人家吃饭，你没有目的的请人家吃饭，和有目的的请人家吃饭，人家吃了之后，人家都不会说你好的，因为你有目的。
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大不一样。
是的，是的。哎，最后两个问题啊，台长。就是还有一个梦，就是梦见台长在梦里面说我老黄牛，说我是你是些老黄牛，那我是不是理解老黄牛代表勤恳的这个意思？
对，老黄牛你去看，自古以来把老黄牛都作为勤勤恳恳、辛勤耕耘的人，也就是说，台长说你老黄牛，就是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会勤勤恳恳，而且自己勤勤恳恳在耕耘。那么台长是弘扬佛法的人，所以台长在梦中说你老黄牛，肯定是指你现在在弘法当中像老黄牛一样在勤勤恳恳的度人。
嗯，
明白吗？
明白。但字数了不够，差异很差，很差，差异很
大。要好好努力。嗯，
对对，好。还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梦里面有人跟我讲啊，他说啊，你知道吗？地府里的官啊，在直勾勾的看着你啊。然后不过他说你别怕，他说你的功力强啊，怎么这样讲？
好，
这个什么意思呀？
这个什么意思？很简单，梦里就是说他现在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在地府的官已经直勾勾的看着你，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劫。 你过去一直有劫，就是说他们现在奈何你不得。你比方说你本来做生意应该有一次大亏本的，
对，
明白吗？或者你本来身体应该有一次大不好的，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功德，你做了这么多的善事帮助人家，现在你跟着台长这个学法门，所以下面的官都拿你没办法。
哦，这个意思
你听得懂吗？就是说他们拿你没办法，只能眼勾勾的看着你，因为你现在的功力比过去大了。明白了吗？
明白、啊、还有一个梦、
啊、你说吧。
梦里面就是有人跟我讲，他说你要烧香啊，要把那个香啊插在那个香炉的正中间，叫我插在
啊。你现在首先我问你，你是不是插在正中间的？
平时也是插在
正中间。那你应该，实际上他并不是只叫你插在正中间，叫你插在你的心里，也就是叫你把这个香点完之后要先啊，你啊，你看见吗？在自己额头的两眉中间放一放。
两眉中间
啊，你没看见台长插香？是这样的，先香点完之后，在这里两眉中间这个额头前面啊，稍微放一放，就说我今天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安。
嗯，
明白了吗？然后再插上去，实际上他就叫你插在当中，实际上就叫你用心啊，你的心还不够。你插香的时候比较随便，就算插在当中也是不用心。
哦，
明白了，太快，
对对对对，
插香的时候动作要慢。
明白
了吗？所以很多，我看很多人做年初一的时候烧头香的时候，跑到香炉里面，哇，插进去就跑掉，插进去跑。你想想看，这本身对菩萨就不尊敬啊！你想想。
对的。
哪有这么乱来的？就这讲的开玩笑呢，噻。
对的。哎，台长，我家里供了太岁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观地菩萨。那么我每天我在上香之前的话，我讲的话，我是不是先跟观世音菩萨讲？
你只要讲一句话了，你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嗯、你就你比如香弄完之后，你在额头这里前面放、嗯、啊，我今天给观世音菩萨、观地菩萨、太岁菩萨、谁菩萨是请安，就讲每个人讲一个名字，很快的就可以放上去。
嗯，
你所供的菩萨，你都可以讲。
嗯，哦，这样子就不用分开讲了，就是说我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跟太岁菩萨、观音菩萨请安了，就
是
这样子。
啊，就是这样就可以啊啊，然后插进去再开始正式磕头。
嗯，好，明白了。
明白吗？
好的，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再见啊，再见。
好，谢谢您，嗯，谢谢，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呀，喂，你好。
喂，哎，台长，
哎，
你好，那个我想问几个问题，是，嗯，前一阵子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就分别做了一个梦，相隔不久的时间，梦的主人公都是就是另外一个同修的那个先生，嗯，那个同修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先生的店，他是做了一个零售店，梦到他店进去以后，店
小姑娘，你把话筒带着嘴巴一点好吗？强一点 啊！你说，
您听见了吗？
听得见，你说。
就是那个同修，他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另外一个同修的先生，他的店全部都空掉了，他走进去，他是做零售店的。然后相隔不久，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也是去他的店里头了。然后到他店里面，就是我别的都没有看见，我就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水族箱，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鱼。特别大的鱼，就是有一米多长的那么大的，就是但是全部是黑颜色的鱼。
活的吗？
对，第一个念头是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活的，就有一条鱼吐舌头来着。后来我说呀，这鱼是活的，我要拿去放生。然后我觉得这鱼特别大，我怎么放？然后就是意念中是从很远的那个深海里面来的鱼，后来我就拿了一条走去放生了。
啊、哦，是这样是吧？
嗯。
啊，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啦、
嗯。
我告诉你，你这个朋友肯定生意上会亏损的。
哦。
然后会拉一点回来的，就这么简单了。嗯。
哦。
嗯。
这样子。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还有一个梦，就是，我吧，就是上个月，我以前就是没有怎么渡过人，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哈。后来到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是想发心渡人嘛。结果就生病了，就是然后就发烧了，就发烧对我来讲是很非常就不寻常的这种，就是多年都不发烧的，后来就发烧了，然后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我们家里都是人，然后其中有三个人帮我洗碗，最后一个人我就看得很清楚他的脸，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你干嘛要给我洗碗，还在那里洗手，然后有一个声音说你去打他， 然后我就去拉他的手，结果他我就发现就脱不开他的手。我知道这肯定是向我要经的，后来我就说给他们念21章，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我一年中是有三个人帮我洗碗，但是我不明白，就我院子里那些人，就全都是人，他们都是来要经的吗？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你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当你去救人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想自己把债还清，听得懂吗？并不代表你过去没有债，你过去欠的债什么时候还呢？一般是死的之前。明白吗？现在你提早要还了。这些人你看上去好像很多，实际上并不多。听得懂吗？你现在年纪轻，你就好好的一个个念经还，等到还到你年纪大的时候，那些人都没了。明白吗？
我觉得就这么念，我觉得这里全都是人啊。
全都是人，说明你以为啊，人家如果跟你不认识的话，人家会来找你的。我告诉你，下面地府里边都有规矩的。孤魂野鬼的话，那是因为没有到地府的受到约束啊，他们在下面没有位置啊。但是地府也有鬼，也有鬼管住他们的。
但是台长，因为我没有乱讲话的，我没有敢说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就是我发心之后，我就说请那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能够给我这个力量，能让我有能力去渡人，然后就这样了。
这个可以。实际上你要记住，当你这么多人如果全部都渡掉了，或者全部都念经念掉了，你知道你会什么是万事如意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小姐。
台长，我怎么觉得我念不完呢？
念不完，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上辈子欠的人家的钱你都不知道。比方说你现在你爸爸，比方说你或者你个长辈曾经嘱咐你，孩子啊，我有些钱还没有还清啊，对不对啊？你帮我还吧。你又不知道他欠了多少，你一直还一直还，你我怎么还不完的啦？但是你知道你爷爷欠人家100万，你知道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
再说这个又不是你爷爷欠的，是你自己本身前世欠的。
好的，台长，反正我都会念的。我
念，好好念。
跟那个菩萨说，我说就是让他们别着急，因为就是我一开始念经的时候，就我很多头疼，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就我这一发愿之后，然后就发烧，然后就是头痛，全都。
但是你要记住，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像跳高一样，比方说你说跳1米，你头又不痛的了。你说菩萨，你保佑我跳1米吧，嘣跳过去了。哎呀，谢谢菩萨，很开心，对不对呀？我拿了一个奖，1米跳过去。现在你要寻找1米5的高度了，你说哎呦，嘣摔一跤，嘣摔一跤跳不过去，难过吗？
后来就是我跟台长，我就跟菩萨说哈，我说就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转告他们，我都会给他们念的，就是不要那个让我那个难受哈，反正我都会念的。
太好了，
这样可以吗？
完全可以。
可以的哈。
你这个是最聪明的举动，因为你只有跟观世音菩萨讲。菩萨才会慈悲你，听得懂吗？
懂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后来前一阵子就度了一个人吗？然后他就是也挺精进的，但是自从我跟他本身也是就是亲戚关系的啊，是我先生的一个表妹。然后就是我自从我度过他之后吧，他也蛮精进的，每天就是念经念挺多的。然后他就经常会梦到我，然后就是梦到过2次我怀孕，这个是我把他的孩子又回来了吗？
对，就是的，他梦见你怀孕就是这个情况。梦见当中怀孕有2种情况，一种你真的会怀孕，还有一种如果你现在这个年纪根本不会再有孩子的话，对不起，就是你打胎的孩子。
哦，这样好，
明白了吗？
那我
而且他经常梦见你，他前世为什么这辈子会跟你做亲戚啊？就是前辈子跟你的感情特别深。
哎，他绝对跟我缘分很深，但是我自己不觉得。他说他第一面就很多年前第一面见到我是觉得我很亲，然后就他来澳洲跟我都没有关系的，他就是也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也来了，然后也来到墨尔本，就是这样。
缘分呐、啊。
是缘分。另外，就是我想想还有一件事啊，对，我以前看您写的那个书哈，就是有提过，就是可以念那个6字大明咒。
对。
可以念吗？
6字大明咒，过去台长是讲过，但是要对个案来处理的，一般的人不能，最好现在先不要念。
啊。
太厉害了，这个经文很厉害的，嗯。
这个六字大明咒是从
你
关于灵感真言里面来的
吗？
第一句就是。
但是问题，但是你可以念关于灵感真言，所以但是台长为什么连关于灵感真言就叫你们少念呢？
哦，
听得懂吗？因为你没有功德的人，你念这个经没有用，反而会得罪人。
哦，是这样啊。那您看我现在念这个行吗？我就是现在念。
你要觉得你自己已经度了很多人了，你觉得你功德很大了，你才可以念。你自己掂量掂量一下分量，你有没有功德很多啊？
那你们帮我感应一下。
你还要我感应啊？你自己扳扳手指头，你一共做过多少善事，做过多少功德，你就知道了。
那您看我念别的经验的行
不够啊，小姐啊，明白了吗？
不是，我就说我别的经，就是我念二七愿大悲咒，
啊，
然后念十一遍心经，
啊，
那个往生咒我是三四月份的时候突击念了一阵子，然后
礼佛呢？
礼佛是三遍。
啊，马马虎虎还可以，这些经文应该还可以。大悲咒几遍呢？
大悲咒27遍。
心经呢？
心经十一遍
啊，哎，心经跟大悲咒还是要加强一点啊，嗯，
啊，心经大悲咒还要加强，
嗯，啊，一点点加吧，啊，也不要加太多，一点点加吧，好吗
？OK， 好的，
啊，好吧，嗯，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嗯，好了，
我想不起来了都，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
好像还是有问题，但我想不起来了，
嗯，没关系，
那个。啊，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您好像就是以前讲过，就是说这个就人间的许多就是这种杂事哈，就是太岁菩萨会管，就是说请就是请观世音菩萨就有点有点就是不合适哈，就是说人间的一些俗事啊，就是应该供一个太岁菩萨的那个像。那我现在就是后面是一个那个阿弥陀佛的像，然后前面是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如果我要是请一个那个太岁菩萨的那个放在镜框里的话，我就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旁边。
哦，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你记住，菩萨绝对不会不管的。实际上就是说，地府也好，天上也好，他都有专门管这种事情的人的。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有些事儿我不大能够讲给你们听太多。就比方说，一个人本来这个人命比较短的，那么他因为求了观世音菩萨之后呢，他改了，他做了很多功德，就是供在观世音菩萨要慈悲他的话，观世音菩萨也会到天庭，就是帮他申请。然后还要发天书下来才能告诉他他已经长延寿了，是这样的，你听得懂吗？
啊，我这个就是听以前您的录音，就是
分
开所卖店，您说这种事情关系
对
不会管他的，要请太岁菩萨管。
并不是这样讲的，求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灵，但是观世音菩萨接受真的上面落实，也得到落实到下面的时候，也得就是通过下面来翻布啊，来跟你怎么样讲的，你听得懂吗？
嗯嗯，
实际上这种运作方法就跟那个领导层和被领导层的是一样的，嗯。
啊，那我那就现在这样供着就可以了。
供着你就供着观世音菩萨，供着太岁菩萨都没关系的。
我没有供太岁菩萨，
啊，
我就是说要不要请太岁菩萨？
应该请，嗯。
啊，是吧？
嗯，
那如果请的话，就放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像的旁边。
对，你跟我们观音堂一样放嘛就好了。
我没去过观音堂。
啊，没去过观音，你就是面对着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就是在观世音菩萨的，
嗯，
你面对着观世音菩萨的左面。
左边是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好吧，我现在好像也想不起来了。
好了，
我想起来再问吧。谢谢您，
谢谢您啊，好好精进啊，嗯。
好的，好的。
好，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你好。
你好啊，卢台长是吗？
对。
啊，这天我已经打，我马来西亚打来的。
啊。
啊，马来西亚打来的，我这天有问过啊，卢台长哦，我对家里的风水是吗？
啊。
啊，有，我是说家里的风水，那个佛堂那边呢，很多尊佛。
啊。
好吗？这样子会太地上请来的，还有。
哦，因为你可能请的菩萨太多了。
哈哈，
有一句话叫请佛容易送佛难，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你听得懂吗？
好，
就说菩萨太多的话呢，实际上呢不一定每位都来的，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你已经供了的话呢，你就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的话反而对他们不恭敬。
啊，这样子哈，这样没有关系啦。
你这样，你呢，你现在是不是修台长法门呢？
对对，我
你修台长法门的话，你供的时候你就这么讲好了，你说你就供的时候你就告诉啊，我某某某今天给所有的菩萨请安，什么菩萨什么菩萨请安，请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什么，你只要在念经的时候念台长给你的经就可以了。
好，可以了哈。
明白吗？
好，然后那个我家里的那个很热是吗？
昨天
台长也讲很热。
对，你家里热，
很热是吧？然后没有什么变，什么改变是吧？家里的。
啊，没有什么改变的。你自己多念一点心经吧。
我对我念21遍，大悲咒21遍，
心经、
往生咒
啊，
21遍。
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那我念经怎么样，可以吗？
你念经还可以的，
还可以是吧？那我最近有问到我的那个先生的做那个图腾，台长讲有黑气，只要念54章是吧？
对啊，上次叫你念经了，你就念嘛好了，
好，那黑气是会阻止那些事业什么是吗？
那当然了，阻碍的呀。有黑气，它越多的话，就是孽障越多，孽障越多的人越不顺利呀。明白了吗？
可以开始念了是吗？小房子
当然可以念，主要是念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文呢？一天几遍啊？
3遍到5遍
啦。
好吗？
好，可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念吗？
不要，用不着的，
用不着是吧？
对，
不必点香什么？
对，不必的，好吧。
坐飞机、坐车什么也可以，
都可以，完全可以，
这样子哈。
好了。
好，
再见，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哎，台长。
哎，你好。
麻烦您几个梦。我梦到前一阵有一阵梦到那个去参加您的法会。然后台长说今天累了，就给大家加持一下吧。然后呢，我们就每一个人就轮个上台，然后和台长那个手掌相对，然后我就看到一股热流，就是跟电流似的，就传到我这边，然后我就醒了。我醒来的时候，左边这个胳膊，就是这个胳膊是麻的，一直是麻的。
你知道台长的能量多大了吧？
对，那个梦里边是很真切的。
什么真切啊？是真的呀！台长给你加持了呀，傻姑娘啊，你还不开心啊？
开心啊，我特别开心啊！然后再跟您说一下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就是梦到我的奶奶，然后往我的衣柜里面藏钱，塞钱，一直藏在我的衣柜。
奶奶过世了没有？
她没有过世。
没有过世，往你口袋里藏钱，就是要你给她小房子了，已经。
哦，这样子
啊。
她的要经者是吧？
对对对。对
哦，好的。然后我昨天也，另一个第三个梦就是我梦到有人杀人，然后很血腥的场面在我身边。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你梦见如果血腥的场面，梦见杀人的话，如果你只是目击者的话，也就是说你最近被3-4种感情所缠绕，你决定不了。现在知道了吧？是不是啊？
是。
台长，我告诉你，异梦不得了的。
然后第四个梦就是就是我总是梦见过很多次了，就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总是去地下的一个游乐场玩，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我想问台长，地下有没有游乐场啊？
地下有啊。地下有啊，就是你去，
很刺激的那种。
对啊，你去看看好了。这个地下的游乐场就是那些鬼到了下面之后醉生梦死的地方。你看看现在人间就有很多的游乐场，把灯就关得像下面一样的，然后这种蓝光乱闪，然后在里边蹦啊蹦啊蹦啊，我告诉你，地府里边都有的。这就叫群魔乱舞，你现在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我是不是下去了呀？
你当然下去了，你还上去？上去还会这样啊，傻姑娘？
那我为什么总是经常下去？
下去，第一，你人身体不好，经常会下去；第二，经常接触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经常下去；第三，如果经常看那些网络上那些不好的那种色情的东西，人也会下去。听得懂吗？还有专门做鬼事，经常在背后阴人家、缺阴德的人也会下去。
好，我会注意的。
明白了吗？
然后明白了，啊，然后呢，台长，您能感应一下我的气场怎么样吗？
你的气场还可以，
还可以哈。
对。还不错、
哦、
你这个傻姑娘，我告诉你，当心点，其他没什么东西，吃东西少吃点辣的东西。
啊、哦、我特别爱吃辣的。
啊，看见了吗？台长的感应、我告诉你、重的不得了、厉害呢。嗯，
少吃一点辣，而且我觉得我有点胖。
胖了，我早看出来了。
少吃一点，
一个是胖，所以你自己要记住，而且不能要少看那些色情的东西、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啊，记住啊，傻姑娘啊，嗯，
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没什么嘱咐了，那就是刚才给你感应了一下，赶出来一大串的，就给你顺便说说了。
哦。
啊，这是有时候台长感觉你们的气场好，我就给你们感应一下；气场不好，我就不感应了。因为这个今天是不看图腾的嘛，
哦、
但是看图腾的时候，台长必须给你们看，听得懂吗？
嗯，然后台长，我还想最后请教您一件事，就是。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嘛，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处理不好这个工作与学佛的关系，我想请您就是开示一下。
工作和学佛的关系，除非你是做那种烂工作、不好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都可以念经，嘴巴里。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学佛嘛，就是教人家要放下。那就是你懂我，就是要放下，要自然。
对。
那么工作中肯定有些东西是需要来争取。
对，争取。
那我说我的心态就不会摆正。
我知道，这就是你自己没有摆正。实际上，争取并不是代表你要去恶性的那个叫竞争，听得懂吗？要良性竞争，听得懂吗？
明白，
现在明白了吗？良性竞争就是说尽我自己的职能，我不去伤害人家的前途下，我自己奋力的去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说我去扯住人家不让人家上去，来我自己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那如果在工作中要是比如说受到了一些欺负啊，就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处理？
念念姐姐做不就好了？受欺负谁不被人家受欺负啊？啊，台长还被人家受欺负呢，有什么办法？你看看台长这么舍身救人的话，天天真的吃了一点点，睡得这么少，还有人还想台长不好呢？为什么你这么你忙啊？你忙，我比你还要忙的。你卢台长忙的话，我比你还要忙的。你看看这种人有吗？你有什么办法呢？
有。
啊，这种人你拿他什么办法？他说你就等于啊，你是总理，我比你总理还忙的。那没有办法，因为他不理解你，他不知道你怎么忙法，他感觉到自己是最厉害最伟大，所以有些事情大家要明白这些道理的。你不是在人家这个位置上，你不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人要懂得理解呀，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
吃苦记住。
很有想到。
你要记住，在单位里吃苦就是好，吃苦就是消孽障。
就我总是很委屈，有时候都回家来哭。
啊，哭一场不就过了吗？有委屈嘛就委屈了，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造业，你不要造业，对不对啊？他流氓，你也是流氓啊！你跟他，你也去讲他不好，去欺负他，你不是跟他一样吗？
好吧，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
是的，那您说。马上，您说那个初一十五出生的这个女孩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肯定有佛缘。
啊。
初一十五出生的孩子一定有佛缘的。
哦。
非但有佛缘，有的人要看的，看得好的话，有的人大佛缘呢。明白了吗？
好的，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台长。
乖一点啊。自己想通啊，明白了吗？吃亏这叫记住，吃亏就是便宜。这个赚便宜可能是以后，并不是现在，明白吗？
明白。
好啦，那就这样啊。
好的，
再见啊，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卢台长，你好。
你好。
太谢谢了，打通了。
你请说。
刘台长，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就是我在渡人的时候，就是结缘给本书买你的书给他，然后这个人他第二次来就来就说这个书很好，他要学能念小房子。
嗯。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里他好像可能就是也是一种通人的这种人吧，他给这本书给这个人看，他说这个书是因素，让他赶快把这本书送给别人，不要念。那我应该怎样度他了？我觉得这样，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从来跟你学，去年开始学，学了很多。
对，你就不要度，如果他不要听，他就不要看，你就不要度，明白了吗？
哦。
就说明他跟台长缘分没有，他跟佛没有缘分。这很简单，有些人他愿意看你就度他，不愿意看就不要去度他。就举个简单例子，
他看是要看的，他说给他父亲看，给他什么姐妹看，都说这个书很好，但是就是因为那个人就是给那个就是好像感觉是通人的人说，他就是让
他就是听了人家讲了之后，他如果就是擅自的改变了意志的，那就说明这个人没脑子。那有些人就是缘分还不够，我们就救不了，就不要去救他了。
哦，就不要勉强。
哎，绝对不能勉强，学佛绝对不能勉强。
哦、
你去想想看，很多人自称为自己学佛学得很好，整天嘴巴里讲这个不好，讲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这种人你说好得了吗？
嗯。
这种人是菩萨吗？菩萨会说人家不好吗？
嗯。
对不对啊？你也没听说台长说哪个法门不好啊？
没有。
哎，好了。这就告诉你什么是真菩萨，什么是假菩萨，你自己分析一下。如果他骂人家的人说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这个人就是假的。你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现在下来会说，哎呀，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会不会啊？
不会的。
哎，好啦。
那我知道了。那罗台长，还有个就是我女儿，就是昨天早上做个梦，她梦见她说她就是好像是他的房子，他房子里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他变了一棵大树，然后他对其他人说，你们在这棵树上就是太阳升起以前啊，天亮以前许十个愿望，那就是这个愿望都会实现的。然后他就其他人都在那个树上树底下就带着那棵树许愿，然后他说他的院子里就是很漂亮的，就像一个像柱子，就像个天上的在种柱子，柱子上都是云，一朵朵的云刻着的。然后他说他看见啊，人家许一个愿望，然后就是这个云啊，刻上的云啊就会亮一下，就是金光闪闪的亮一下。嗯，然后就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个小孩子许愿许到四个愿望的天亮了，那就没有实现了。然后就他就去买那个杏子杏仁，很多人买杏仁，他买了杏仁就放在自己的家子门口，然后那些人都抢着去买，买以后他说，哎，你们到我家来玩吧。然后他发现自己回头一看，自己买的杏仁不见了。
啊。
嗯，这什么意思？
这没什么意思。
哦。
这就说明他的果实，也就是说他自己做功德或者他做的果实很会被人家拿走的。
要被拿走，那怎样防止呢？
没有什么房子，他肯定欠人家才会拿走的。
哦，欠
啊！如果不欠的话，他不会拿走的。
哦，
明白吗？
嗯，
没什么大问题的啊。
哦，我知道了。
好了。
好了，龙台长，如果我自己在梦中梦见自己梦中说我自己看自己看见自己的身体身上要这里要长东西，那里要长东西，那这个是不是事实了？
哦，这是真的。
哦。
这个你要当心了。
嗯，
因为当一个人在梦中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灵魂可以离开他的肉体，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就相当于比方说是灵界了，你听得懂吗？
嗯，
灵界能看见我们身体上长什么东西的，明白吗？啊，
但是我感觉在梦中我一点也不怕，我说啊，我有观音菩萨。
那当然了，你有菩萨你当然不怕了。
然后就听见其他人在说，哎，这个人已经被保护了。
啊，被保护嘛，就是你学台上法门了呀，观世音菩萨保护你了、啊、哎呀多好啊、
嗯、
好好修啊，
今天很有信心哎，我那个梦中也不怕，然后醒来了一点也不怕。
对啦，
每天坚持现在就四点多起来，然后五点钟念经，然后一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好像不念的话就感觉很难受。
对，现在我告诉你，一天不念经一天难受，
你就好像今天好像事情什么事情没做一样的呢。
对，
不得了，
这就是你的功德了，
罗太太。
好了，
我有点慌，我还有点想问你，就是你不是说要五点以后才能念经吗？那 如果四点多以后，四点多这样开始做功课，做念大悲咒行不行的？
可以可以，没关系的。
也可以的是吧？
没问题，嗯。
哦。
好吧，台长跟你们讲的都是最好。
嗯，对。
啊，并不是说不可以，明白了吗？
哦，最好是我。
好了好了，嗯。
嗯，
再见再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富贵竹停的送在菩萨面前的富贵竹，要不要每星期换的？
啊，用不着的，用不着，换水、
哦、
换水就可以了，嗯。
哦，换水行了。
好吗？
哦、谢谢。
好，
罗台长，你辛苦了。
好，
谢谢你，谢谢你、啊。
再见啊，再见。
啊，再见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台长您好，
你好，
台长您好，我想请，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台长。台长曾经看过的一块地啊，不是地了，说房子，如果是阴房的话，通常我们会认为就是影响主人的身体健康，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呀、
啊，是这样的啊、哦，
叫阴宅。
阴宅，对对对，阴、宅。那台长，如果把阴宅推掉，重建的话。而且主人都念经，一家都念经的话，这样行还是不行？
这个阴宅的话呢，并不是指这个房子，而是指这个地皮里边的。
对。
所以呢，如果你想把它变成阳宅的话呢，好的宅呢，你就必须把地下的那些鬼都要念掉。有可能呢，就是说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有可能呢，就是不多也给你念掉了，这种两种可能性都有的。
都有可能。
啊，明白吗？
那。
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只能有一种办法，只能念了，对不对啊？如果能够避开的话，你最好不要在阴宅上待着。比方说着过火的就叫阴宅，听得懂吗？医院里后面的就叫阴宅。
台长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曾经比如说生癌的人死掉了，
那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的。
哦，不过也有的，只要把它操作掉就好一点。
对啊，反正每次问到台长，主人房家里有灵性的话，都抄走。
啊。
但就
是。但这个是一直会来，一直会有。
哦，一直会。
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主人生癌症在这个房子里的话，也有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被房子里的鬼啊拉走的，你听得懂吗？
拉走的，
所以这种事情，这个房子已经麻烦了，
房子麻烦了。
所以要么推掉推倒，然后呢，推倒也要好好念经的，
就是台长，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推倒重建，想问台长的是一个推倒重建，而且呢主人念经，然后一家都念经，这个选择好还是说索性
卖掉
重建？
那当然卖掉好了。举个简单例子，跟你说一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如果就算推倒的话，你住进去一想到是某某某死在里边的，你马上心里又不舒服了。
不舒服。
你听得懂吗？
哦。
你怎么可能呢？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就骗个小孩好了，你说这个卫生间曾经有个人吊死的，这小孩子吓得连个卫生间都不敢去啊。
那是、
啊、那对吧，我们小时候那个哥哥什么骗骗我们的说啊，这个有一个吊死鬼在里面，你说你还敢到马桶间去啦？听得懂吗？
对对对，
哎，这就叫阴影啊，小姐。
那台长，就是只有
没办法。你如果硬要推倒重建可以少损失点钱，那么你们狂念了。但是如果里边出点什么事，以后孩子什么智商不好啦，或者家里出什么事啦，撞车啦，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是想省钱的结果了，明白了吗？
哦。
很简单，人就是这样，不进黄河不掉泪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明白了吗？
对，你说的对。
那当然了，你现在为了省钱，你到时候出事了呢？
不。因为卖掉再买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
卖不卖的话你就好好做，没办法的，
好好念，
哎，好好念嘛，你只能不停的念呀，念这种可能性一直保佑你也有可能，但是一旦你不好好念的话，或者你经常变化的话，接下来马上倒霉，快的不得了，这个倒霉起来你都知道会出什么事的。
就担心的是大事啊。
那当然了，就是这种在房子里面生癌症呀，最简单的。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说你自己选择吧。
但是团长这样问了，那如果我再去买一个房子，很有可能那个房子也是 曾经死过。
那你不能这么讲的。
不能这样。
那么你再去买个房子，曾经死过和你现在已经知道死过，那是两个概念啊。那你说你现在活着的话，和那个死掉的人是一个概念吗？那人想生出来就会死的吗？那你就把他当死人活着好了。
嗯。
你可以这样讲话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这个概念性的错误啊，理念不对啊。老以为自己对的，对不对啊？
那再去看的话，是不是自己去感受啊？我感受很开心，进去了肯定。
那当然了，
是这样。
就算人家的跟你没关系的，你住进去的话，大不了念几张小房子就没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了。
哦，
对不对啊？但是你自己的家里人死在这里边，你无论如何你、
不，台长，不是我自己家人，不是。
是谁啊？
哦，不是，就是我买房子以后，比如说就知道前面一个主人。死了，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是死在这个房子里还是死在医院里。
不管死在哪里，
嗯，
啊，总是不好，当场一个总是不好，割一代就好一点。
哦，这个意思。
啊，你去看好了，很多人卖房子，本来是养老院里的老妈妈，本来家里的房子，结果后来老妈妈死在养老院了。好了，这个房子卖给人家，这个人本来 A 金都不讲的。说啊，这个老妈妈在医院里后来过世了，实际上是在养老院里，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还有的人就死在家里的，他告诉他啊，死在医院里，你知道的，你进去不就倒霉了？
对对对。
好了。
好的，谢谢台长。
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明白明白。
多动动脑筋啊。
那好的，谢谢啊，
再见，
谢谢
再见。
嗯，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谢谢。喂，你好。好。喂，你好。
喂，台长您好。
你好。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
啊。
嗯，台长您好，嗯，我现在怀孕了，下个月生，嗯，您能不能帮我，帮孩子起一个名字，就三个名字里面选一个。
啊，你只要你这样吧，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跟小王讲一下，你打电话到我们东方电台来找个小王。
啊。
他叫王秘书，王秘书是专门负责改名的，改名的问题的。好吧、好吧、你选三个名字，台长帮你选一个。你说我今天打进电话，台长今天就可以帮你看的，好吗？
好。
那在广播里就不看了，因为很多人都是把我台长这个节目都做成 CD 的，给你们看浪费时间，人家都有意见，你明白吗？
明白。
好啦。
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
有两个梦，能帮我解一下？
请说。
我现在那个因为怀的孩子是一个，但是我前两天做梦的，然后生下来两个龙凤胎。
啊，
这是什么意思？
龙凤胎有两种情况，一种一个孩子有两个灵，两个孩子就是两个灵性的孩子都想到你这里边来投胎，让你做梦做到了，明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意念当中急切的想要一个女孩或者想要一个男孩，而事实上给了你是另外一个半面的一个异性，听得懂吗？
懂了。
比方说你本来是应该命中是一个女孩子的，你拼命的想生男孩，求啊求啊求啊，实际上你的意念当中就会产生龙凤胎，一男一女，明白吗？
明白了。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打胎的孩子。
我是那个这个怀之前两个月就不小心流掉一个孩子。
好了，
就是因为
就是那个，所以两个灵性都抢了，你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就说比方说阎王老爷派一个上来，这个呢就是没死掉的，他也想再投胎。哇，你这个麻烦，这孩子出来讨债鬼了。
那我现在念小房子，我是写我的药经者，或者就写还是写我的孩子。
那当然写你的孩子啦，赶快写那个孩子啊。
哦，好的。
对不对呀？
对。
赶快操作啊，不操作不行的，两个都挤进来的话，把你弄死啊。
对。
两个挤进来，如果一个肉体，两个灵的话，你听得懂吗？就像神经病就是啊。一个是本灵，还有一个就跟他讲话的就是灵啊。
会很麻烦。
非常麻烦。神经病还不麻烦，吓谁了哟，吓死你哟，明白了吗？
我还有一个梦，就是那个我做梦梦到上课迟到了20分钟，然后被老师罚回答黑板上的问题，但黑板上问题都很简单。
回答出来了吧？
都回答得出来。
啊，那就没问题，说明你有一个关过了，嗯。
哦。
这是好事。
我今年是应该有一个关，这个年纪逢九了。
逢九了吧？
啊、哦，对。
嗯，二十九。
对。
嗯，你们我告诉你都逃不过台长的法眼的。我告诉你啊，有些人呐、啊、专门在诽谤啊，在讲坏话。我告诉你，这些人很快就生癌症的，我不骗你的。现在末法时期，他的报应特别快，这是观世音菩萨传下来救人的法门的，护法神多得不得了啊。所以那些人一诽谤他们，你看看他们倒霉啊。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我跟他们说真话他们不相信啊，我有什么办法？明白了吗？
明白，现在现世报是越来越快了，
快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最快的不得了，现报的话就是说他的末法时期他的报应是快的不得了的，根本不能嘴巴里乱讲的啦，你明白吧？
哦，明白。
啊，你嘴巴里骂一句人，人家一拳就上来了，这不叫报应啊。你不行啊，
想想就报
啊。你夫妻吵架过去还文绉绉的呢，夫人，请你不要说这类话，你会伤姑的感情的。现在呢，你说你再敢讲一帮，还话音没落，一个盆子就砸上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哦，台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劝导声文，有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确切出生年月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应该怎么？
劝导声文，比方说不知道确实出生年月日，对不对啊？但是你至少知道他属什么的吗？
有的也不知道，就不知道那个是年底还是。
啊，不知道，那只能把他名字写上去。然后呢，最好呢就是说，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就把他爸爸妈妈名字写个上去，某某某的孩子某某某，希望他能够劝导声闻、
哦，
明白了吗？
哦。
一般都是写母亲的。
哦，最好是写母亲。
对。
好的。
明白吗？
如果知道属性的话，就写某某某，然后。属什么什么？
对对对，所以像这些问题你问了，台长就回答了。如果很多人不问，他们也不知道，台长不会讲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
嗯，还有什么问题？
哦，我们念劝导声闻的时候，那些善男信女，那就不用念了吧？
善男信女啊，不要念了，不要念了，嗯。
嗯，好的。
好吧。
好好，谢谢台长。
不是，不，你、
啊，
不是你嘴巴里讲，就是劝导声闻上面有的嘛。比方说善男某某某，你要讲的，你要讲善女某某某，信女某某某，要讲的，嗯嗯。
哦，我就说，比如说读的时候读某某某这个王三，善男，还是
要讲要讲，王三善男要讲的。
哦，好的好的。
好吗？
好的，
这是一个职称，就是跟天上跟地下讲的一个职称，就是像叫人家先生女士一样的，一定要讲的，嗯。
哦，好的好的。
好吧，你本身不讲的话，你本身就是没有礼貌的人。你怎么样像准则，像奏章一样的呈奏？你这个上面给皇上看的，你没有呈和奏，你怎么给皇上看？这连这个本身就不成为一个奏章了，你听得懂吗？
哦，懂了，因为这个是比较正式的那个。
对，这是给天上的，傻姑娘，
哦、
明白了吗？
懂了。
好了、
哦，
嗯，
懂了。好，谢谢台长、
嗯，
谢谢台长今天加时间。
再见啊，拜拜。
啊，好，台长保重，嗯、台长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台长吗？
是。
台长好。
你好。
感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嗯。
嗯，台长，我今天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全家呢，现在都跟着这个台长在修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然后呢，最近做了好多一些奇怪的梦，想问问台长。
好，你说吧。
请台长开示一下。
好，你请说吧。
然后那个我爸爸呀，然后他那个做一个梦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呢戴着一个白面罩，就是只露出两个眼睛，骑着一个电动车，然后呢。看见我爸就说我可找到你了，然后拿出一把刀来就要刺杀我爸，然后呢我爸就说你为什么要杀我，然后这人说我就要杀你，然后我爸说那你杀我不要紧，你让我回家交代一下， 然后呢我爸呢就回家了，交代完了就往外走，然后家里人让他带上一颗那个手雷啊，防身，我爸就带了一颗，然后呢那个人就等在门口呢，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远亲吧，就有血缘关系，但就像那种哥哥那样的啊，就是干兄弟吧，就那样的。然后说那个认识那个，我认识那个人，就是白面罩，你戴白面罩的人说那个他是一个本家的兄弟。然后我爸说那你说说情，这个人也好像也不行，也不让然后呢就要和我爸这个就是就要还是要不放过我爸。我爸说那我有手雷，这个人说我也有，然后呢他们双方就同时把这个手雷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呢我爸呢就他伤害到我们家人嘛，然后我爸就看他拉开之后，我爸就推开我们家里人，在推开的时候那个人过来了，结果我爸的一个手雷呢就把那个人炸死了，然后就是这时候那个人就消失不见了，就看地上一个大大的黑洞，然后我爸就吓醒了。
我告诉你啊，你爸爸麻烦了。
有麻烦是吗？
啊，来的就是黑白无常的白无常啊。
白无常
啊。
啊，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定，这个白无常就是受到你这个爸爸家里的一个亲戚，一个弟弟也不要什么的，肯定是你爸爸前世或者今世欠他的，已经死掉的。这个人来抓他，拉他魂了。
啊，那台长怎么办呢？
怎么办？凉拌呐、啊！我告诉你，首先你爸爸相信不相信？
啊，相信，他在就一直在念经，然后还念小房子呢。
念不念啊？
也非常虔诚啊。
好，那你就叫你爸爸要赶快念礼佛大忏悔文。
哦、啊，每天念几遍嘛？
每天念四遍。
就是我爸爸他现在自己做功课呀，每天都要念三遍的功课。
啊，那就可以了，那就是一下子念小房子第一波49章给那个骑摩托车的人。
第一波49章给托梦的人啊，就是那个人，我爸爸知道那个他那个本家兄弟那个名字，
就是
他呢，还是说比较尊者呀？
就是给他名字，
给他名字啊、
对，49章。
49章。
就可以了，没问题了。
好，台长还有一个梦，
叫你爸爸去放生。
然后我爸爸梦见，就是最近跟两晚上梦见，就是有个老黄牛跟他说话要吃鱼，然后又还有一天晚上梦见一只猪跟他说别感冒了。
麻烦了，麻烦了、
啊、
你爸爸不知道前几次有一次做过畜生的，
我老爸是做过畜生的，
就是前几次啊，
前几次啊。
因为凡是
我老爸还有一个梦，就是有人梦见有人来找我们家麻烦，掀我们家房顶，我爸就跟他讲理，然后呢就是我爸就跟他讲理说找地方讲理去，我爸就拖着他往外走，然后这个人就说这个人不好惹，就意思说别跟他计较了，然后我爸正拖到门口呢，发现这个人变成一只大黑狗。
你看见了吗？我就跟你说了这个麻烦呢，哎，动物世界了，这简直是。
台长，那您今天开示这个这些梦啊都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很简单，这是一种预示的梦，或者就是过去的梦。梦就不就是两种吗？现在台长很明确的告诉你，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很简单，叫你爸爸好好的念小房子。
嗯。
明白不明白？
好。台长啊。喂。
哎，你说。
哎，还有个梦是我自己的哈，就是我有一次梦见我们全家人呢请台长吃饭，然后呢，这个环境当时是像天色已晚，没有点灯那种感觉哈，然后那个有一个长，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个桌子，枣红色的桌子，特别光滑，桌子上什么也没有，菜什么都没有，一边呢就是长条桌子的一边呢是没有椅子的，然后另一边是有椅子的。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爸在讲，我说要请台长上座哈，我跟我爸在那争执，我说这边是上座，请台长上座坐，然后这时候台长就进来了嘛，来了嘛，然后台长就是穿着西装，但是脸色就是不太开心，就是不是很喜气洋洋的感觉。
嗯。
然后后来就醒了，然后我醒了就很立即，我说怎么请台长吃饭，怎么就在梦里就不太对劲，那怎么请台长吃饭，怎么桌上没有菜呢？
啊，请台长吃饭当中没有菜，说明你们念经不心诚。
啊，是吗？
啊，只这么简单， 学佛还不够精进，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你简单的分析一下都知道，在人间请人家吃饭，桌上没有菜，那就是不叫心诚吗？台上在教你们什么？不教你们佛法吗？对不对啊？没有用心啊，用功不够，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好了。
嗯，那就是我用功不够。还有个非常特别的梦，台长，然后就是我梦见了，有一天梦见是我早晨五点半就在那里起来念经，但是那天就有点懒，一下又睡过去了，然后就做了这个梦，五点半到六点半吧，然后是梦见了我弟弟，我女的弟弟，然后就是梦中有一个女人扎一个马尾，然后脸色有点发黄，就雀斑那样的一个女人，在现实当中我不认识她，但在梦里我感觉和她很熟识，然后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弟弟飘在水里，就已经死了，在水里面飘着，有点泡着，有点发胀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这个事情我在梦里感觉早，我就早就知道。然后又看见这个呢，我就问这个女人，我说我爸爸妈妈现在还不知道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知道了，我问他我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他说还不知道。然后我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怎么跟我爸妈说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个人就在我耳朵边说，就反正意识当中就是我有个人就跟我说。就是应该是那个女人说你弟弟要190张小房子，然后呢我这个心里就是越难过越着急，一下就吓醒了，是特别清楚，就是你弟弟要190张小房子。
不要讲了，听得懂吗？哎，傻姑娘，你的弟弟，你现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弟弟的？
啊，有一个
弟弟，但是这个要小房子的弟弟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弟弟，是你妈妈打胎的弟弟，听得懂吗？
啊，我妈妈打胎的有个，但是我妈妈给她念了20张小房子呢。
不够啊，现在不够，就是这么简单了。
啊，就是打胎，我父母打胎的弟弟。
对。
那我父母就是还是我妈要，还是那个流产的孩子吗？
啊，就是给他留，就是不要写流产的孩子，就你妈妈的孩子收嘛就可以了。
啊，妈妈的孩子收哈。
明白了吗？
好。那我自己的亲弟弟用不用送啊？他现在
跟他没关系，
快开悟，现在念经，但是还没有开始念小房子。
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这个打胎的孩子现在附在你弟弟身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好好念经啊！再见，再见了。
台长，还有问题要可以再问吗？
什么问题啊？快，赶快。
就是说那个还有哪个？你报家王什么的。啊，我爸爸还梦见就是去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些人特别就是凶恶，两群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有恶意，然后把一个人给打死了，有伤害我爸的意思，但是没有伤害，然后反正梦里那些人都是很凶恶，反正就是打斗，一直在打斗。
好了，你不要讲了，告诉你，你爸爸最近很不好的，赶快按照这个方法念经就好了，好吗？
那经文我爸现在念大悲咒11遍，心经11遍，然后消灾吉祥神咒49遍，然后礼佛大忏悔文念那个3遍。台长，你说这个还要加点什么经文吗？
加大悲咒21遍。
大悲咒21遍。
加到21遍就可以了，好吗？
台长，我们家呢一直想请这个菩萨供啊，但是呢就是也很谨慎吧，就是听台长节目啊，就是就是供了就最好是一直供下去，所以我们比较谨慎。我们肯定要是供观世音菩萨的，还有太岁菩萨，请台长开示一下，我们还需要供哪个菩萨呢？就比较
现在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是吧？
对，就是我们观世音菩萨是我们肯定将来要供的，我们打算从台长就跟东方台那里请那个观世音菩萨回来，然后还有其他的菩萨，请台长就是开示一下，我们还要请哪些菩萨？
观地菩萨就是观地菩萨呀，跟东方台一样，太岁菩萨、观地菩萨。
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是吗？
对。
哦。
好吧，像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实际上那个南京菩萨也很好的，灵的不得了的。
啊，好好好。
好了，
什么？台长啊，我还梦见，真是不好意思啊，就讲的比较多。我梦见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弟弟啊，特别清楚，就是他的弟弟，他实际生活中没有弟弟的，但是就是他，我就抱着他，我就知道那个我抱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的弟弟，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抱着小男孩就是他的弟弟，肯定是他打他的孩子，让你知道你要劝他去叫他念经啊。
但是我跟他失去联络了，因为我搬回家了。
失去联络很简单， 失去联络你给他念，因为他知道你会念经了。
哦，那我怎么写呢？现在
写就写你的要经者就可以，四张。嗯，
十张啊？
四张。
四张啊？
好了，嗯。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时间过了。
那
时间过了。
有问题，就是我弟弟现在上海工作，他想回大连，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比较好？
好了，今天不看了，这个图腾不看了，好吗？
不看是吗？
哎，好了。
什么问题？
好了好了。
啊，什么梦？我妈还有一个问题问，真是不好意思。
好了，不能讲了，不能讲了，不能讲了。嗯，没时间了。
就是我妈妈呢，梦见那个就是她的堂妹，然后呢和她老公啊在海里游泳，她堂妹呢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孩子没有手没有脚，然后一会儿冒进海里，一会儿冒出来，我妈的意识就感觉她像要自杀那样的。
啊，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自己说她要自杀，然后我爸爸呢？
好了好了，你不能再讲了。
就有梯子。
哎呦，你这人讲话不听人家讲的，我现在讲给你听，很简单，就是你妈妈那个堂妹的要经者现在来找你妈了，听得懂吗？
啊，那应该怎么办呢，台长？
你堂妹能够念经是最好，堂妹不能念的话，就你帮她念，叫你妈妈给她念。
啊，就写，那怎么写呢？
就写你妈妈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妈妈的要经者。
七张。
就是。
好吧。七张，
七
张，七
张，
好了。
七张。
嗯，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啊。
嗯，
好了，再见再见。
保重身体。
啊，再见。
然后我每天都会，我们台长也都给台长念经的。
谢谢谢谢，再见。
谢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好，那么有，哎呀，还穿出来一个，哎呀！
我的天哪，台长！
哎呀，刚刚要关掉，被你穿进
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赶快，赶快，赶快！我刚刚已经关了，你看看。
哎呀，
被你硬穿进来，大概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0.0秒，还赶快啦！
哎，好，那个罗台长，这样，我赶快，第一呢，先问一下，儿媳妇现在怀孕了哈，我现在给她念什么经呢？我帮她。
赶快念心经啊，还有念功德宝山神咒就可以了。
可以，心经和功德宝山神咒可以。
嗯嗯嗯。
第二个，这个孩子是不是单念呢？
孩子一样念出去，跟妈妈念就是孩子念，现在妈妈跟孩子是一体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嗯。
就是单念，这个一块念就行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这改名字的问题。这我小时候的名字是15岁以前是一个上学的时候名字，后来大了以后呢又改了一个名字。后来呢，您我做梦的时候梦见您告诉我说让我用第一个名字，用我小时候的名字，就是说念那什么的时候，就是烧小房子啊念经的时候。那我就听您的，后来我就一直用我的小名字。给您打电话也打不通，所以呢我说您还好容易打通了。
就是啊，很简单，你当然可以用现在经常叫的名字啦。
那您告诉我是在这儿让我用我小时候的名字。
啊，我的就是在梦中跟你讲的是吧？
对对对。
啊，那台长讲的
非常清楚。
啊，那台长法身肯定是对的，你听台长。
是因为我老做您的梦，但老能做到。好像我觉得几天20来天我就能做到您，就能做到您，
很
轻易的告诉我。
你很厉害，那是跟台长前世缘分很深呐。
是吗？哎呦，真的，我老梦见你，老梦见你，可是打电话我可不好打呀。但我会抓紧时间。
那你现在不是打通了吗？
打通了，真的打通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就不声闻，不做声闻，
不做声闻。
那我现在那个高血压已经就是，我念了您的经以后吧，我高血压已经就是说，很快就就降下来了。
对，
高血压很厉害的，真的。
我告诉你，几十年的老病，人家念了大概只有几个月就好了。吓死你了！
我刚念一个多月，那高血压就好了。
啊，你看看。
后来，那你说我现在那个已经好了，但是呢，你说我是因为这个吃药的问题是终身服药，这个中国大陆这地方都是终身服药。
你要记住我句话，等到你越来越稳定的时候，你可以药量可以减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一直吃药。
现在我的血压都是70多到80之间，
挺好。
然后呢，那个高压就是在130左右，所以就比较低了。如果我要再吃的话，又低了，我低了。
所以你现在不吃了是吧？
我现在不吃了。
不吃嘛就不吃了，傻姑娘。
没事是吧？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那我还有一个。
不许发脾气，不许发脾气，听得懂吗？
不发脾气，不发脾气。
还有什么问题啊？
另外我再问您，比如说那个孩子那腰疼啊，他爸爸呢就摸了他腰疼，给他念大悲咒。念完了就好了，你像这样的如法吗？
当然如法的啦。
哦，摸到他的腰可以。
那当然了，就不是又不是代表他在摸了，是菩萨给他的气场在帮他看病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摸得好的，因为有些人身上孽障很多，气场很坏，根本接不到菩萨的气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你就像、
哦、可以哈，
就像你们跟着台长学的人接得到台长气，那些人还不相信、嗯，我跟他怎么讲他也不相信，你说有什么用啊？
哦，摸的那个两次就一摸就好了，摸了一面那个大悲咒就好了。
你叫他不要去乱摸人家就可以了。
啊，他不摸
了。到时候以为他是菩萨来了呢，这种人就是不自量力，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哎呀，我一摸儿子这个腰就好了吗？跑出去来了，我帮你治病吧。好了，接下来他就倒霉了。
所以孩子特别相信。
明白了吗？
啊，对对对。
好了好了，嗯。
另外还有念经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是说在我桌子前把那，就是观音堂的那个相片我摆在我跟前，因为我那个啊，我的佛台是在我的这个客厅里边。
嗯，可以。
在那个。
可以、
啊、
可以可以，没关系的，嗯。
是吗？
嗯，
还有一个不是就是不会念的，比如我婆婆哈，她已经80多岁了，她不认识字、嗯，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她不会念，我就让她念那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就
可以
啊，
可以。
这样她后来她念念，您猜怎么着？她把那个她那脖子40多年那个肿瘤，那个甲状腺瘤吧，啊没了，念没了，然后我们也帮她念那个大悲咒，
你看见吗？灵不灵啊这个法门？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末法时期真的是难得的这么个法门啊，我告诉你灵啊，40多年的肿瘤马上要念南无大慈大悲观音菩萨都能念掉啊。
对对对，老人家真是、
啊、因为你要知道他有一个规矩的，并不是说谁念这个都灵的，因为你规矩了这个法门了之后，这个法门里面的人他就是菩萨，就全部都等于罩着的，你明白吗？
哦，我们这个4月份就是台长法会的时候、我没去成啊，但是呢我婆婆他们因为我们家那个
你应该写出来给众生看，你功德更大、你听得懂吗？
哦，后来他真的后来好了，
好了，什么真的？
有了，
所以现在做坏事的人报应也快。我告诉你，讲这个法门怎么不，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告诉你，看看他的报应啊、我用不着讲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皈依的问题，就是皈依吧，就是我这亲戚呢，他去因为放生鱼，前两天放生那个19号菩萨那个日子的时候放生，还有那个他生日的时候他去放生，因为放很多啊。这样的话呢，那个他太多了，他就让寺庙帮了他。这样的话呢，您说，后来人家跟他谈到皈依的问题，说是那皈依是上天的一个通行证。他问我，他说的那个舅妈，您看我怎么办呢？
他连什么叫皈依都不懂。
我说你让他，
你要搞通行证的话，你说这个可能吗？你告诉我，大家皈依一下，到时候有通行证都可以上天啦。
对，我没太同意。我说我问台长吧。
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啊，考山东大学好了。大家去弄一张证件就能考，就能到大学里去读书啦，不看你的成绩的。
对对对。
很简单的，皈依是什么？皈依是一种心，一种愿，就是我皈依菩萨，我就开始修心了。实际上你们跟着台长都叫皈依的。
是吧？
不是皈依台长，是皈依佛法僧啊。
是吗？
对不对啊？
啊，对对对。
啊，你们皈依的是菩萨。对不对啊？皈依的是佛啊！
哦，不是，
对不对呀、那皈依谁、
他们说是上天的一通行证说的那个。
哎呀，老妈妈，有些话我就不能多讲了。
哎，
好吗？
还有一个，哎，对，还有我弟弟那个腰间盘突出，8月份很厉害，很厉害的。
啊。
我那时候我曾经给您打电话，但是没打通。我真的，我那时候急得都有点哭了哈。
啊。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给那个秘书台那打电话以后，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念，然后我们就坚持一直念。本来他应该做手术的啊，他也托人了，我弟弟托人已经做手术了，但是呢，托进去了。之后我们经过2个多星期，他那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了，他已经下着双拐，下半身就不能动了，都已经那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也压迫神经了。但是呢，因为我跟我爱人和他自己本人念，我们三人居然，哎，2多天好了。
你看了吗？
然后人家再让他住院吧，您猜怎么样？他不用住院，他跟人说不用住了，托人啊。托人住院做手术的啊，应该是。人家说的那个什么，他不用做了，说的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他说我好了，已经都不疼了。
我告诉你，昨天我还听到我们一个听众，就是念经，我告诉你，已经把他衣服都穿好了，马上就要送到医院里，就是到里边去打麻药了。就是他就念经，结果送上手术台，医生说片子拿过来，就是当天不是做手术，不是当时要看看片子的吗？一看片子说好了，回去吧，不要不动手术了。衣服都穿好了，就穿那种动手术的衣服啊。 像薄薄的纸一样的这种东西啊。你想想看呢，这个菩萨灵到什么程度啊？
对对对，太神了，我觉得。
好了，太神了，好好的好好念经吧。
所以我这个，我的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真的有很多很多那种。
你要写出来，让人家知道的话，对你功德更大，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写给秘书处，放在博客上，大家都能够受益，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哎，罗台长，
再见
啊。另外呢，就是您的那个悬疑问答呢，那个悬疑综述吧，真的是一个生命线，我觉得。尤其是那次您给我一个，就我曾经就打过那一次电话，然后我妹妹她是要做手术哈，就是乳腺乳癌。但是呢，因为就因为您我跟您打通电话，您告诉我啊，你到底信观世音菩萨，你还听爸爸妈妈的哈、
啊？
最后家里呢，就是还是同意那个听那观世音菩萨的、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那种不幸福的人以及动摇的人吧，我觉得真是您给我们的那个支持非常大，所以那个乳房保住了，然后我妹妹呢，就说让我呢，向您表示感谢。
哎，我告诉你啊，所以台长上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多少人呐、啊，在那里哭啊，说台长你救了我。实际上你知道台长又不认识都不认识他们的，只是这个法门好，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特别顺利，他那手术
怎么样？哎呀，
一直到最后到现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我们的母亲啊，好不好？好了好了，
好
了，
真的
谢
谢
你啊，谢谢你的感言啊。
您一定保重保重啊。
好的，谢谢谢谢。
好嘞，
好，再见，
谢谢，再见。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台长不能再回答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那么另外呢，请大家不要忘记1月8号就是明年的新年的第一次法会，台长应听众的要求在好思维市政厅1月8号星期天2点钟，拿票子的赶快到我们东方电台来拿啊，那个票子是有限的。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节目。